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4章，今天我们读15到23节。23章和25章都是讲到耶和华的节期，23章是讲到一年之中的七个节期，而25章讲到的是超过一年的节期，包括七年一次的安息年和50年一次的禧年。这两章经文中夹着24章，初看之下会觉得突兀，因为这一章和节期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不过如果我们明白了神吩咐节期的目的，我们就能理解神为什么会这么安排。神的节期反映出神对人的心意，就是要人能够享受安息。在神起初的创造中，神做工了六天，到了第七天就安息了，并且定这一天为安息日。而人是在第六天的末了被造的，人被造之后的第一天就是神的第七天，也就是安息日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要人先享受安息，在安息中人才能够与神交通，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在这之后人才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出去做工，去承担神给人的托付。人的观念都是先做工，做累了要休息，而休息是工作的副产品，但这不是神对人的心意。安息也不是休息，安息是在工作之先。在神的眼中，安息是积极的，是正面的，是要摆在第一位的。那到底什么是安息呢？其实答案就在24章，这也就是为什么24章要夹在两章讲到耶和华节期的经文当中。真正的安息是里面满了神的同在，外面没有任何的搅扰。我再说一次，真正的安息是里面满了神的同在，外面没有任何的搅扰。里面要有神的同在，就必须在圣所点灯和享受陈设饼。圣所是指着人的魂说的，人在魂中要点燃生命的灯，还要经历这灯。一方面加油，就是从灵中支取圣灵的供应；另一方面要修剪蜡花，就是借十字架的工作除去老我里面的肉体和天然。魂中有了亮光之后，还要接受神话语的供应，每一周都有新的看见，这新的看见要带出新的认识，而这样的认识要摆在神面前，并且在我们身上有主观的经历，而这些主观的经历就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。这样在我们里面，或说在我们魂中，就有了神的同在，外面还必须没有任何的搅扰。这一章的经文就从一个事件开始说起。有一个埃及人，他的母亲是以色列人，他在以色列人的营中和人争斗，并且亵渎神，咒诅神。争斗是民事案件，是容易处理的，但是亵渎神，咒诅神就违反了神的诫命，就必须由摩西来处理。但这一个违犯者不是以色列人，而事情发生的地点却是在以色列的营中，摩西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等候神的指示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吩咐，这也要成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和典章。借着这个事件，我们看到安息外在的表现，就是在以色列的营中没有人违反神的诫命，并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平的。从新约的应用来说，就是在教会中人人尊主为大，并且圣徒之间彼此相爱，这是安息外在的必要条件。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话语记载在15节到23节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而在这一段经文中，神的吩咐是以希伯来文学中对称的形式呈现。我们必须把首尾对称的文字先找出来，而在最中间的文字就是最重要的信息。我们今天手中圣经 都有分章分节，而这些经节的号码是后人加上去的，方便人查询，方便人讨论。在编排经节号码的时候，并没有考虑到希伯来文学对称的结构，因此我们今天读经文也要越过这些号码的限制，而是在经文本来的意思中找出对称的结构。因为在这对称结构中，首尾相对的文字表达一样的意思，我们就用这种对称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们来读15节到16节上半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凡是咒诅神的、亵渎神明的，都要被治死，而治死的方式就是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接着我们来读对称的经文23节。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。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这里我们看到神这么吩咐，摩西传达了神的吩咐，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照着摩西的吩咐行了，就把那咒诅神明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了。这是头尾对称的开始，两段经文表达一样的意思。接着我们来读16节下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用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，必被治死。这里我们看到，不论是寄居的外人，还是本地的以色列人，只要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的营内，就当作是以色列人来处理。以色列人妄称神的名，就要被治死。我们再来读相对应的经文，就是22节。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同归一例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表达一模一样的意思，不管是寄居的外人，还是本地的以色列人，同归一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整个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外人在以色列的营中亵渎了神的名，摩西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等候神的吩咐，神就直接定下了律例。但神不停在这里，因为这段经文是讲到人的安息，在人安息的时候没有外面的搅扰，除了人得罪神会干扰安息之外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得罪也会干扰安息。神就继续提了该如何处理彼此得罪的事。我们来读17节18节。打死人的必被治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打死人的要被治死，这是以命偿命。打死牲畜的也是一样，要赔上一只类似的牲畜，同样的也是以命偿命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这一节和前面两节是相对应的，因为是对应的关系，所以就先提打死牲畜的赔上牲畜，接下来才提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这种对称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。接着我们来读19节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么行也照样向他行。与人打架把人打伤了，你怎么打伤你的邻舍，你的邻舍也照样可以来伤害你。相对称的经文是在20节的下半，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打死的是以命偿命，打伤的就是你怎么样伤害别人，别人可以照样的伤害你。到了这里，彼此对称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读过了，剩下来的就是最中心的经文，是在20节上半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在对称的文学结构中，最中间的文字就是表达这一段文字中最中心的信息，也就是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可以照样的还回去。 当你知道别人有权利还回去的时候，你就不敢伤害别人。你打断别人一只手，别人照样可以打断你的一只手。你打瞎别人一只眼，别人照样可以打瞎你的一只眼。你打落别人一颗牙，别人照样可以打落你的一颗牙。当法则是这么的公平并且明确，人因为不愿意伤害自己，也就不敢伤害别人。这是在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这个原则也就奠定了几千年来以色列人的行事方式，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最近我们看到在中东，以色列与邻国的冲突大体上都是根据这个原则，就是以伤还伤。以色列人是神属地的选民，因为人里面都有罪性，都喜欢占别人便宜，让自己得着好处。因此在以伤还伤的原则下，这能够帮助人抑制自己里面罪性所衍生出来的贪婪，而不敢逾越律法的界限，这样就能够维持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和谐。但是这不是基督对新约圣徒的吩咐。新约的圣徒是神属天的子民，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特地把门徒带上了高山，并且在山上颁赐了登山宝训，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天国的宪法，也是新约的圣徒必须遵守的法则。在登山宝训中，耶稣还特别针对了旧约律法中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原则，说了下面的话，在马太福音五章38节到44节，我们就把经文读过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；有求你的要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，我相信大部分圣徒也跟我一样觉得这事甚难，谁能够做得到呢？是的，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基督可以。基督来了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复活了，并且升天，赐下圣灵来，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。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的灵里，而这个灵里就是会幕中的至圣所。圣灵带着三一神各样的丰富住在我们的灵中，我们只要在我们的魂里，就是旧约会幕的圣所。我们要在魂中点灯，在魂中吃陈设饼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的供应和加力。因为魂与灵中间的幔子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因此在灵中内住的圣灵可以直接供应到我们的魂中，让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能明白圣灵的意思，并且跟随圣灵的意思行。这样我们的魂就能主导我们的体，而越过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原则，而能够真正的做到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。这也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宣告的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安息是我们在魂中满了神的同在，而在我们身体外又没有任何扰扰我们的事情。谢谢你蒙恩得救之后，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尊主为大、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。让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家中，圣徒一起的崇拜，都是我们众人一同经历安息的时刻，能够在魂中点燃生命的灯，并且接受生命话语的供应，在教会生活中满了和谐平安的光景，帮助我们经历安息之后，就能够照着你给我们的托付完成你给教会的使命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